农村圣经学院之小先知书第32课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江重生，欢迎你收听小先知书这个课程。那么我们现在呢已经开始研读撒加利亚书了，我们一共呢为你预备了六堂的课程来研读撒加利亚书。今天呢是撒加利亚书研读的第二课。那么在上一课里头呢，我们已经看过撒加利亚书的导论部分，同时呢我们也讨论过了撒加利亚书的1章1到6节的经文，那是关于神呼召人悔改的主题。今天我们要接着往下研读。说到撒加利亚书呢，在这卷书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，那就是神向先知所启示的8个意象。这8个意象呢，我们会分2次的课程时间来研读。今天我们先研读前4个意象，下一次的课程时间我们再研读后4个意象。好，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讨论撒加利亚书第1章第7节一直到3章第10节的经文。1章7节到3章10节这一部分的经文呢，就谈到了撒加利亚书中的前4个意象。在神向以色列人发出回转的呼吁之后啊，他就让撒加利亚看见不同的意象。透过对先知的意象，使以色列人看见神在历史中的计划，这就是神的全能再一次显现在人间。以色列国度的复兴以及神计划的成全。因此呢，在撒加利亚书里头这8个意象的实质是从神而来的复兴的意象，同时也是安慰的意象。好，首先呢让我们来看看第1个意象。这是神透过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骑马者所启示的意象。经文呢是撒加利亚书第1章7到17节。首先我们来看看意象的情况是怎么样的。在这个意象里头呢，神预言以色列将来的遭遇。先知在意象里头看见有一个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，在他身后呢又有红马、黄马和白马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番石榴树呢其实是象征着以色列的。至于在洼地中，这是暗示啊是身处卑微。重要的是这位骑马的人，这骑红马的人呢是道成肉身以前的基督。而这个意象所要表达的是，以色列虽然处在卑微的境况中，他们被周围那些强国所欺压，他们处身在暗淡可怕的情况中，可是呢他们仍然能够存留站立。基督就是站在以色列国中，红马呢是代表着得胜掌权的意思在其中的。因此呢这是比喻基督仍然在以色列中掌权。那么至于那人身后的马队，他们呢是奉神差遣侍奉神的。至于在世上走来走去，这是说到他们巡查天下，并且回来报告全地一片平静。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富有安慰性的意象。当基督在以色列中掌权的时候，全地都显出平安稳妥的景象了。跟着让我们来思想神安慰的预言，这是第1章12到17节的经文。神不但启示了安慰的意象，而且呢还赐下了安慰的预言。这些预言对当时的百姓实在是一种非常巨大的鼓舞和安慰。这些预言是怎么发出的呢？这些预言是来自神的使者弥赛亚。他以神惩罚以色列败亡70年为基础，所以呢向神求施恩怜悯。因此神就以美善的话来回答。这美善的话一共有7个特点，并且充分地反映出神对劫后余生的以色列的恩典 和安慰。首先第一点，那就是神大发热心，因为神说，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，这里就充分表露出神爱以色列的激情。第二呢，神是恼恨列国，神说，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，神对于残害他子民的列国将会施行审判惩罚。第三是重回耶路撒冷，神说，现在我回到耶路撒冷，人失怜悯，这就表明了神的荣耀，他将重回耶路撒冷。第四，重建圣殿，神说，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，神要重新建造他的圣殿。对当时的选民来说，这实在是一种极大的鼓舞。第五，耶路撒冷的建造，神说，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。耶路撒冷是禧年的国都，它的被建造显示了弥赛亚将早日来临，执掌王权。第六，诚意发达，神向以色列人预言说，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。有关这方面的预言，在以色列人回归的时代，预言确实曾经有部分应验了，但是真实的应验呢，还有待将来。第七，神坚定拣选，神向以色列人宣告说，他必在安慰西安，拣选耶路撒冷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段预言呢，说明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神并没有丢弃他与万世之先所预定拣选的以色列。虽然悖逆犯罪，以至于神不得不暂时的惩治他们，但是在他们悔改的日子，主必然立刻在安慰西安，并且在万民面前显明以色列是他所拣选的百姓。而拣选这两个字，以及这一节的经文，也就是一章十七节下半节，就可以算是整段预言的高峰了。这当中重要的信息就是，因为神的应许必不落空，因此神的选民就应当安心顺服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呢，请注意，在神所启示的八个意象里头，第一个意象啊是相当重要的，因为它是八个意象里头的主旨和中心，而其他的那七个意象呢，都是和这第一个意象有很密切的关系的。因此，当我们对第一个意象有了基本的了解，它就会大大的帮助我们认识其他那七个意象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呢，一起来研讨第二个意象，这是有关四将打四角的意象，这是撒迦利亚书一章的十八到二十一节。首先我们要了解的就是首次的意象和对话，这是十八到十九节的经文。撒迦利亚先知第二次看见意象呢，是指四角的出现。先知并且得到天使的解释，知道他们都是打散以色列国的脚。究竟这四脚是指的什么呢？一般的解经家认为，这个脚在圣经里头通常呢是指着力量来说的，尤其是指着一些军事的力量，但是呢它同时也可以代表国家。根据天使的解释说，四脚就是打败分散以色列的国家。至于他们是哪些国家呢？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解释。第一方面呢，我们从地理的环境来看一看。东方，这是亚摩利人和亚门人。南方呢，是以东人或者埃及人。 西面是腓力士人和腓尼基人，北方呢就是撒玛利亚人。这些国家都是反对和阻挡以色列重建圣殿的外邦国家。第二方面呢，我们可以从历史的时期来看，四角是指的败亡以色列的外邦国，也就是巴比伦、波斯、希腊和罗马。这种看法呢，跟但以理书的第二、第七和第八章的叙述呢，就很吻合了。那么我们从第三个方面来看看，我们从数字的象征来看，四呢，一二三四的四啊，是指的全地，所以呢，四角是指所有迫害以色列的国家，也就是以色列仇敌的总和。那么关于四角有上面这三方面的解释，或者说有三种解释，但是一般的解经家都认为第二个解释呢最可靠最可信，也就是说呢，这四角是指到历史上曾经把以色列沦亡的四个强大帝国，也就是指巴比伦、波斯、希腊和罗马帝国。那么上面呢是神对先知所启示的第一次的意象和对话，主要呢是神启示四角的意象。跟着神又再次向先知做出第二次的意象和对话，那是撒加利亚书一章的20到21节。在这一次的意象和对话里头，它的中心信息呢是有关四个匠人的出现，而这四个匠人呢又和四角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了。究竟神向先知所启示的四个匠人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？匠人呢也可以理解成技工啊，技术工人的意思，尤其是指着手里拿着铁锤的人，而在这里呢是指着打那脚的人。他们在意象里头就好像举起大铁锤向下锤击，要把脚毁灭一样。这些匠人到底是指的谁呢？简单的来说，他们是神在历史上所使用过的推翻异邦四国的。我们看看头一个匠人，确实呢曾经在历史上称雄一时的马代波斯，神曾经使用他把巴比伦的脚打落在地。可是因为马代波斯以后也苦待了犹太人，因此神又兴起了第二个匠人来，他就是希腊帝国。而名震历史上的希腊亚历山大大帝就把马代波斯打倒了。可是因为希腊也用他的集权来苦待犹太人，因此神又兴起了第三个匠人，这就是罗马，把希腊践踏在地。可惜罗马不但做过匠人，推翻了在他以前的希腊，并且对于以色列和神的教会做了那第四个角，并且呢他苦待犹太人。将来到了圣经所预言的敌基督出现以后，他还要将大患难，就是从创世以来所未曾有的，也是以后所不会有的大患难加在以色列人的身上。不过很值得注意的就是，到了第四个匠人的出现，和前面这三个匠人呢是非常的不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第四位匠人是指的弥赛亚的出现，他最后将苦待以色列人的第四个角罗马毁灭了，并且更要建立一个永不败坏的国。弟兄姊妹，先知在懂得了神向他启示有关四匠和四角的意象之后呢，跟着神呢又向先知启示了第三个意象。这第三个意象呢就是关于量度圣城的意象，经文是撒加利亚书2章1到13节。首先我们看看这个意象的情况是怎么样， 这在撒加利亚书二章的一到五节有记载的。在这个异象里头，先知撒加利亚看见一个人拿着准绳，正准备前往量度圣城。这个人呢，就是二章三节和一章九节里头所指的天使了。他正前往量度圣城，这个行动呢，就正反映出他要为重建圣城耶路撒冷做准备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另一位天使来到他面前，于是第一位天使就吩咐那后来的天使告诉那少年人，那就是告诉先知撒加利亚，神必保守圣城的信息。这个信息呢，是包含着三方面的应许的。第一，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。在二章四节经文这么说，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，好像无城墙的乡村。这句经文所描述的呢，是一个丰盛繁华的应许，因为人民和牲畜都很多，这也是胜利之后的情况。例如城市也不需要城墙作为防御敌人了。那么这里所显示的呢，是一种太平盛世的情况。不过有关这种情况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应验，还没有完全的实现。这个呢，仍然是需要弥赛亚在地上作王的时候才能成就的。那么第二方面，神呢是必作耶路撒冷的火城。在撒加利亚书二章五节那里说，耶和华说，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。什么是火城呢？这就是坚固之城的意思。这是神所发出有关弥赛亚的应许，神保证耶路撒冷必成为坚固之城。第三点，神必作圣城的荣耀。在第二章五节这样说，耶和华说，我必要做其中的荣耀。这里所显示的是一个充满安慰的信息，因为这是有关神与他的子民同在的应许。以上所牵涉的呢，是有关量度圣城这个意象的情况。跟着我们就再一步的来看看有关他安慰的预言，这是撒加利亚书第二章的六到十三节。这里说出了意象的情况之后啊，神借着先知发出了一段充满鼓励和安慰性的预言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就特别谈谈其中五点很重要的信息。第一点是归回原处。以色列因为犯罪而被神把他们分散在四方，特别是在北方的巴比伦，有很多被分散的以色列人。现在呢，他们应当归回原处，因为神必将惩罚列国，因此以色列人应该赶快逃离，以免遭受池鱼之殃。第二点重要的信息是惩罚列国。在神的心目中，以色列就好像神眼中的铜人，也就是眼珠，就像这样的宝贵，所以神对以色列就好像珍惜自己的眼珠一样。现在神预言他将惩罚列国，因为他们曾经苦待以色列，这也是神要显出他荣耀的时候了。第三点重要的信息就是由奴仆变成主人，神将会向以色列的仇敌插手，这也就是说，他只需轻轻的摇摇他的手啊，他就能够使本来是敌人掳物的以色列人，再由奴仆的身份变成拥有掳物的得胜者。第四点重要的信息，神的同在，这是极可喜的现象。因为神不再离开以色列，而是永远的与他们同在了。最后第五点重要的信息，那是坚定拣选。在撒加利亚书二章十二节的经文这么说，耶和华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。在这里神再一次的向选民以色列宣告他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就是神拣选以色列做他子民的约。因此在二章的十三节结束语当中，天使宣告说，全地都当肃静，因为神从他的圣所出来，准备执行他在以上所宣告的应许了。 弟兄姊妹，在第一个异象里头啊，先知看到神临到耶路撒冷城外。第二个异象呢，先知被带到耶路撒冷城中间。到了第三、第四个异象，先知呢被带入圣殿的院宇之内。这个异象呢，是把撒加利亚书二章十二节中的应许加以比较详细的阐述，也就是有关神拣选以色列的应许。神拣选以色列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拣选以色列成为神在地上的祭司国度。可是以色列作为祭司的功能已经失去了，因为他们不洁净。虽然以色列必蒙神施恩，但是在蒙恩以前，以色列必须先蒙洁净。因此我们跟着要思考的第四个意象，就是约书亚带洁净冠冕的问题了。这是撒加利亚书三章的一到十节。首先我们看看有关意象的情况。在第四个意象里头，大祭司约书亚扮演着主要的角色。先知看见一个森严的法庭，而约书亚呢在神的使者面前站立，好像被告的犯人一样。撒旦在旁边指控他身负罪恶，不配为神与人中间的代表。在第三章的三节和五节那里，约书亚被形容为穿着污秽的衣服。究竟约书亚的污秽是什么意思呢？约书亚本来是祭司，他是代表本国，是祭司国度的以色列。可是以色列以前呢崇拜偶像，但是因为他仍然是神所拣选的，因此呢神就施以洁净性的管教，使他们能够恢复祭司的功用。当时的约书亚，这是代表以色列的，身穿着污秽的衣服，实在是有辱大祭司的职分。因此天使以法官的权柄吩咐其余的天使脱去约书亚污秽的衣服，这表示约书亚脱离罪恶蒙赦免。另外约书亚呢更是换上了华美，也就是洁净的衣服，以便可以从事祭司的职分，而且更戴上了祭司的冠冕，表示他重登职位。这一切的荣耀过程都要象征一个十分的重要的信息，那就是以色列要恢复被神拣选成为祭司国度的地位。另外让我们也来听听在第四个意象里头神所给予的安慰和预言。那么在撒加利亚书三章的六到十节那里，在这一段安慰的预言里头，基本上呢是分为警告和应许这两部分的。我们特别要思想的是其中五个重要的信息。第一个呢是管理神的家。天使宣告说，以色列若能遵守神的律法，就能代替神管理神的家，以色列呢就称为神的家。这个应许实在是以色列的鼓舞和振奋。第二是苗裔的发出。天使继续说，神必使他的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。在这里我的仆人和苗裔，这都是指的弥赛亚，也就是说这是有关弥赛亚来临的应许。第三个信息是立定石头。神应许在约书亚前面选立石头，所立这个词呢其实是可以翻译成为选立的。这石头呢也是弥赛亚的名称，在这石头上有七眼，这就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象征着全知，和石头带有神的属性。这句经文含有重要的意义，那就是神应许给约书亚一块全知的石头，这石头就代表弥赛亚。这也是但以理书第二章三十五节所预言的，那打碎列国的石头，借此呢要表明神的国度必然可以建立。至于第四个信息，就是除掉罪孽。神亲自雕刻这石头，也就是说神亲自使弥赛亚使他完成神的救赎工作，并且在一日之内除掉罪孽。最后第五是平安丰盛。当那日，也就是耶和华的日子，可以分为审判和福气这两部分。不过这里是论到祝福方面，也就是描绘弥赛亚时代的景象。到那日神会赐平安丰盛给以色列，坚定拣选的福乐。 弟兄姊妹，今天的课程时间呢没剩下多少了，在这里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温习啊。今天我们所谈到的是撒加利亚书里头八个意象中前面四个意象，他们是：第一，在番石榴树中的骑马者；第二，四将打四角；第三，量度圣城；第四，约书亚带洁净冠冕。这四个意象，这四个意象呢，都是充满着复兴和安慰的意象。透过这些意象，神使我们有机会扩大我们的视野，并且可以看到神在历史中的计划，那就是神全能的复现，以色列国度的复兴，神计划的成就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完全降服神的引导。好，弟兄姊妹，在下一次的课程时间里头呢，我们会看撒加利亚书里头的后四个意象。我们这个课程也专门为弟兄姊妹预备好了我们课程的大纲，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欢迎你来信索取。好，我们下次课程时间再见。